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方兴问候您，安神父好。
方兴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相信每个人呢，在他的生命当中都会有失去这样的经验。
嗯哼。
你可能失去金钱，失去财富啊。
嗯、
那失去亲人，可能是在生命失去的经验当中最痛的一种。
嗯哼。
我们今天呢，就要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是梁登他给我们的一个故事。在西班牙的蔚蓝晴空，点缀着几朵白云，大树丛边的教堂飘扬着神圣的圣乐。虽然是八月天，但是在海拔2000公尺的山城里，空气清凉。不一会儿，一阵阵响亮的钟声从教堂的钟楼传出，告诉所有的信徒弥撒即将开始。卡门是个非常美丽的西班牙妇女，她独自个儿的步入了教堂，在她十分标致的脸上戴了一副很深色的眼镜。卡门她走到一排每个礼拜参与弥撒圣祭时都会坐跪的跪等，然后呢，她在边缘上无力的坐下，看了那一排空空的长凳，心中一阵绞痛。卡门常常到教堂来，在7天之前，他还和3岁、8岁、9岁的孙子，以及他唯一的女儿珍妮，你追我跑，你推我挤的，来到教堂坐满了这一排长凳。可是在前一个晚上，一架波音747的飞机把他们都带走了。如果依照时间来算，他们正常的话应该到达马德里了。可是事情有了极大的转变，他们都回到天父的身边了。辗转不眠，卡门哭了一夜，加上日积月累的焦虑，以及受尽心灵流离飘荡不安的苦行，这时候的卡门感觉筋疲力尽。祈祷对这时候的他来说变得苦涩而没有意义。珍妮走了，他这一走也走出了教会，违背了当初的誓约，带着3个幼儿去投靠他的丈夫黄。但是比较特别的是，黄曾经为了珍妮抛弃自己的妻儿，这样的做法在珍妮看起来是爱的象征，可是在卡门看起来却是罪恶的烙印。卡门曾经因为这样而跟珍妮有很大的争执，卡门反复的责备分析反对珍妮的做法，他认为违背婚姻的人对教会来说就已经违背了天主的旨意。卡门一想到自己年老的母亲，他不但是年长而且失智，以前珍妮都会抽时间协助卡门照顾老人家，如今 这一切的工作都必须由卡门自己来承担。卡门又有心脏病，怎么承担这样的重责大任呢？20年前，卡门和丈夫分居的时候，争取到一块靠近海滩的荒地。如今退休下来，生活拮据，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这个荒地卖掉。可是他牵连到比邻四方的一片7个地主拥有的土地，所以虽然卖地的方案已经获得7个地主的共识，3年来却找不到买主，因为地主太多，在处理上格外的复杂。这一天，当卡门再度走进教堂的时候，他思前想后，心里被重重的忧虑压得透不过气来。他感到前方是不可穿透的黑暗，可怕的孤独也紧紧地跟随着他。卡门自己又体弱无能，坐在跪凳上的卡门觉得天主已经遗弃了他。弥撒开始了，卡门麻木地随着大家在歌声中起立坐下，神父念的经文他也听不进去，他的灵魂已经抵达最痛苦、最贫乏的彼岸。这时候，忽然有如一道闪电，就像春雷一样，他听见神父在念说，伯多禄从船上下来，走在水面上，往耶稣那里去。但他一见风势很强，就害怕起来，开始下沉。伯多禄大叫说，主啊，救我吧。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伯多禄，对伯多禄说，小信德的人啊，你为什么怀疑呢？这样的话进入卡门的耳里，卡门好像在刹那间看清了自己。卡门从灵魂的深处呼喊说，我的天主，你是在对我说话吗？我的确在黑暗的巨浪中下沉，天主，请你伸手拉着我吧，请原谅我这个小信德的人。卡门的泪不停地流着，这不是悲哀的泪，它柔和了惭愧、爱、寄托、祈求和信心。它洗涤了卡门的灵魂，在那一刹间，天主的恩宠、慈爱的抚慰了卡门焦虑破碎的心灵。卡门慢慢地站了起来，四周的一切依旧，他的内心却有很大的变化。弥撒完之后，他对自己笑着说，小信德的人，你怕什么呢？然后踩着坚定的步伐，他走出了教堂。看见树荫下有几个小贩，他来的时候恶劣的心情让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小贩的存在。现在他去买了一些食物，也买了一些圣物，又给坐在摊贩旁祈祷的老人一些金钱和一些食物。卡门在老人的感谢声中快步地走开，这时候的卡门不再有泪水，他用微笑迎接着阳光。神父，我经常听到教友说啊，小信德。我们在教会中的所谓小信德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小信德指的就是我们虽然相信天主，但是这个相信不是很确定的。
嗯哼，
所以当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危难的时候，我们马上又收回来，就是收回到自己的内心，所以只是看着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就对天主的所谓的相信就是开始有了一些折扣。我们会说，天主，你知道我现在遭遇的这些问题吗？或是为什么你没有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就为我挡住或是怎么样？
嗯，
你真的有在保护我吗？照顾我吗？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性格在面临一种考验中，那是一个危机，但是也是一个转机。那我想刚才那个例子当中已经告诉了我们，当我们的眼光不断在注视我们个人的危难的时候，我们不去看天主的时候，我们就会下沉，我们就会往下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把眼光再度的转向天主。所以佛陀后来又再次的转向天主，跟天主说，救命啊，我就快要沉下去了。所以耶稣就一把把他给拉起来了。
但是这时候耶稣会说，小信德的人。
对，因为我们对他的一个信任还是不够的。那但是这个信德的一种培养是一辈子的事情。
那神父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偶尔会成为小信德的人，对不对？
偶尔是要看人哦。
还是常常，你的意思说有些人也许是偶尔了，那也许对方心来讲呢，偶尔可能还再加多一点。
因为我们人性就是我们所面对到危难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是很危险嘛，危害到我们的生命，我们自然会害怕担心忧虑。因为我们的五官直接是面对这个现实的东西，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耶稣已经突破了这些人性的这种限度了。他所带来的一个复活，一个希望，为我们来讲是他的爱。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当中去慢慢去领略跟体会他对我们的爱。虽然有时候我们的所过的生活不常都是晴天啊，也有雨天啊，也有阴天，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太阳始终会在那边等着我们的，它是不断的照耀我们。所以我们的性格就是透过，当我们看不到这个太阳的时候，我们依然相信这个太阳始终在那边啊，好像那个云上太阳，它那个太阳始终不断在照耀着我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性格嘛，所以我们要培养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信德是我们对天主的认识，也是天主透过这个信德给我们他的恩宠，透过这个信德我们才有办法跟天主的交流交往，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所以我们在这个现世的每一天生活都是在学习怎么样对天主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所以你没有信德你就没有办法能够去深入去了解，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我们必须要让这个性德慢慢的生发出它的这个它应该有的这种效能功能这样子。但是呢，性德的一个基础是在一个谦逊的上面，你要有谦逊，你才能慢慢的培养出这个性德来。所以它是一步一步的，有阶段性的。
师父，你一直强调说，我们一辈子啊、都在加深我们的性德，对不对？所以性德是有深浅的喽。
对啊，就好像你刚才讲那个小性德，小性德是对性德还不那么完整的，对、你有一点相信，但是这个相信在你遇到
困难的
时
候，
你可能就会跌倒，或者对、那有很多的教友会是这个状况，可是我们的性德一定要经过一番的这种锻炼哈，这种训练，你这个性德才会真正的这个很坚强。因为我们在这现世上是用五官去认识我们的生命啊，认识我们现世的一些事情，可是这个性德就是要我们拿掉这个五官对五官的这种依赖，而是用我们的心去相信天主他对我们的安排。因为圣保禄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说在这世界上是信望爱善的，好，我们要练习这个，可是到了天堂上去，我们已经面对面看到天主的时候，信德就不需要了，望德也不需要了，唯一要的就是爱德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人的五官拿掉的时候，我们亲眼看到天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为什么天主这样安排我们一步一步这样，为什么要有这个性德、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肉体，有这个五官，所以它是跟我们的性德来讲就是一个考验嘛，因为我们脱离了五官这种依靠的话，我们会觉得很害怕，因为我们平常的生活习惯就是靠五官嘛。
对，所以博多禄耶稣说叫他走过来，那明明是海呀、对博多禄来说，
但是他相信耶稣有这能力能够让他走啊，
他要相信对不对？
他相信啊，
可是他还是会害怕啊。
对啊，因为风浪大了之后他就觉得要淹
啊，对啊，
就要把他给覆盖住，他的生命遭受威胁了嘛。所以他那个时候只觉得诶奇怪，我为什么往下沉，因为他的眼睛不再看天主，不再看耶稣了，他看他自己了，他看到旁边怎么风浪这么高这么大，好像要把他给淹死一样，所以他只看到自己不再看天主了。也就是说我们只是用我们的五官好依靠我们的五官去认识天主的话， 那是
不成熟，那是不够的，
对，那是不成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慢慢的习惯性，不要利用这个五官去看天主，而是要透过我们的心不断去注视天主，那这样子我们的性格才会慢慢的去成长，而这个性格才会真正的纯化跟进化，不然我们都带有太多的这些杂质，这个性格都是有问题，还是不成熟的。
嗯，
所以后来他就看到他自己要沉下去了嘛。
嗯，
可是他还知道说天主一定会救他，所以那个时候赶快伸手，还没有沉下去，
赶快说天主赶快救我，
耶稣赶快救我，我快要淹死了。那个圣经上说有这句话，
嗯哼，
那耶稣就跟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他就还是把他抓起来嘛，哈，
嗯，
对啊，耶稣也并没有舍弃他。
所以其实我们神父刚刚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啊，就是说我们要，其实你看。伯多禄他会沉下去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看到四边的风浪嘛，
嗯，
那风浪为人类来讲它是一种警告啊，
嗯，
也是一种恐怖嘛，
嗯嗯嗯，
所以更重要的一句是他那个时候他并没有看到天主，
嗯，
所以他才会东张西望的时候会觉得害怕，
嗯，
假设他回头面对天主的时候，
嗯，
神父的意思就是说他就不怕了吗？
对，因为他用他的性格的眼光来看天主，他那个时候会得到天主的一份很大的这种依靠。
嗯哼，
他会知道在这生命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有这个样子，生命的过程不是这样，嗯，是天主陪着你走，带领你遇过走过这人生的每一个，不管是高潮或者低潮，或是有艰困或是喜乐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生命的完整。对。
那为卡门来说哦，因为他一下子失去了他所有的亲人，
嗯，
他的孙子，他的女儿。
嗯，
那当他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因为他等于是在哀伤，极度哀伤的状态下，然后他一直在下沉。
当然。
那这句话为什么会这么深刻的让他从下沉中？哦，我想起来了，他一直在下沉。当他面对天主的时候，他也应该就会。
因为他看到他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在他周遭，
嗯，
他觉得好像天主就不理他，不管他了，
嗯，
所以也因为他看到他的这个问题，他并没有去找天主，
嗯，
他只是想到他自己怎么这么不幸遇到这样的事情，
那么倒霉，
所以他一直在看他自己，没有看天主，
嗯，
所以他在一直往下沉，所以在那个弥撒当中突然间那个东西好像像雷一样，就是突然间让他惊醒，事实上是在告诉他，那个经典是天主的一个恩宠的作用，帮助他，你应该转向天主，你的心要转向天主。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才豁然开朗，他才啊，哦，原来这是天主的一种他的一个安排或一个计划，或是他有他的用意。那我就是照天主的话去做就好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心就豁然开朗，所以好像是天主把他给拉起来一样。
嗯，
哎，他本来在这种哀伤跟没有希望当中，可是突然之间他开始有笑容，开始展现一个希望，
嗯，
生命的希望。对，那事实上我们的一个信仰也告诉我，我们人在这世界上要经历这个死亡，要经历苦难死亡，然后才能够跟耶稣一样复活。
嗯，
因为耶稣也是一样走过，所以我们要经历这个过程，才有办法跟耶稣一样有他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去看我们整个生命的历程。
因此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
嗯，
因为我们也会一样和耶稣一样的复活。
对，
那么怎么样让自己这样的信心更加的坚定呢？其实在很多的事例当中都告诉我们，我们唯有面对天主的时候，生命才是有意义的。
对，
你是不是一个小信德的人呢？也许在听完节目之后呢，方心的建议是，也许你可以面对一个圣像，然后自己好好的想一想，
嗯，
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做过或者我是不是一个小信德的人？我们下次再见。